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从学毛选到学习选，习近平思想要怎样入脑入心，还要入魂？美军印太司令警告习近平，台海一旦开战，不可能速战速决，而中国人民将因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事大家谈，今天请到三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两个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习近平的亲信，以政治局常委身份担任中办主任的蔡奇，最近提出要把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并开展主题教育，推动习思想入脑入心入魂。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习选的收藏版，一套竟要价高达近万元人民币。此外，中共教育部之前宣布政法系统官员全面进驻中小学教员，担任所谓的法治副校长，宣传习近平思想。而中国一所中学教室内布满监视器的影片呢，近日也在社群平台引发热议。镜头不但拍到了每一个学生，还会根据教室内所有人的细微动作做出判读，网友直呼学校的教室看起来简直比监狱还要可怕。文革 2.0 在全国从上到下的洗脑监控是否变本加厉？习思想究竟要怎样入脑入心入魂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北京之春荣誉主席胡平先生，胡平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小刚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首先我请教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刚我们提到这个蔡奇啊，以他这个极高超的语言技巧发起了学习选运动，这个习选的收藏版还在网上叫价近万元呢，对比当年学毛选的现象，是否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胡平先生，
我也看到网上推出的这个习近平治国理政宣纸现装版
是
售价高达将近10000元，这比起当年学毛选那是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这个台阶上的不高明，效果我看是适得其反。你看毛时代大力推广学毛选，他不会搞什么豪华版，搞什么奢华版，因为那个时候强调的是这种学习毛选的这个运动的群众性、人民性，就是让人人都学毛选，随时随地都可以学毛选，所以那时候呢，流行各种的简装本，各种袖珍本，就便于携带，而你现在搞的这套豪华版，那显然不是为了一般大众的，它更讲究的是一种排场，一种气派，所以它对你本来你搞这种学习运动，你要强调你是个人民领袖。你这个是要让人民大众来阅读的，那给你这个目的显然是适得其反。再有呢，蔡奇讲的那些话，你要和当年林彪号召大家学毛选用的那套语言相比，你就发现他不但这个就语言技巧而言比较差，更差一些，另外就从内容来说呢也更加空洞。你看还记得林彪在这个毛泽东这个毛主席语录把前言那上面就说专门讲过一段怎么样学习，那就是要学习毛选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那你看这道话它的语言表述有它的特点，听了你就很容易记住。另外呢他还真有内容，他教你怎么学法。可是你看蔡奇的讲话呢，相比之下呢那就很空洞了。再有呢，这次呢你和学毛选相比，这个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杀人魔王，是个混世魔王。不过你客观的说，毛泽东他还是确实有他的一些思想，有他的一些见解。另外他的文字表达功夫呢也还是有相当的功力。在中国领导人中间可以说是鹤立鸡群，而且习近平 无论是就你的思想能力来说，还是就你的文字功力来说，那你和毛泽东确实相差的不止一个数量级。因此你现在搞的这套学习习选啊，那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闹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胡平先生跟我们对比了这个学习选还有这个当年的学毛选。其实我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刚才胡平先生说这个蔡奇的语言很空洞啊，我们来听一段他怎么说。他说要学出政治忠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实干晋升，学出深厚情怀，学出斗争本领，学出清醒坚定啊。他还说这个习近平讲话聆听之后都是醍醐灌顶的洗礼，触及灵魂的叩问，不忘初心的感召，还有闻到这个真理的味道，思想的力量，还有领袖的魅力。他说习思想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只要坚持不懈学下去，悟进去，就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啊。你怎么看蔡奇讲的这些话是不是像胡平先生说的很空洞啊？还有现在我们看习近平他在二十大三连任之后，是不是身边好像只剩下这种拍马屁的官员跟着他了呢？赖小刚博士，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蔡奇的上述语言呢，无论在用词上还是风格上，都与林彪非常近似。刚才胡斌先生说了，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最很小幼儿园开始背诵这些话。那么林彪的语言特点呢，就是言简意赅、朴实形象。这些语言特点呢，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语言风格，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呢，到了极致，结果就走到了它的反面。从1978年夏季中国大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就消失了。没有想到的是，隔了40年，这种语言又登堂入室了。这种语言特点的背后呢，是中共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集权制度。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唯我独尊，别人都是错的，只有自己是对的。他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又排斥了任何的权力制衡，其结果呢，就是只有趋意逢迎的人才有可能晋升。林彪和蔡奇都是趋意逢迎的大师，但是呢，林彪和蔡奇不同之处是呢，林彪战功卓著。林彪的趋意逢迎是开始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而他林彪的最终目标很可能是要终结文化大革命。蔡奇没有战功，他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蔡奇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
好的，我继续想请教胡平先生，是刚才我们这个念了一大段这个蔡奇很空洞的这个吹捧这个习近平的话，但有网友总结啊，这个蔡奇的话有这个六个字，就三入，叫做入脑、入心，还要入魂。有人认为这六个字其实听起来很恐怖哎，像是那个武侠小说里头反派魔教才会用的这个话术，因为不只是要入脑，还要入魂呢。你怎么看习近平思想究竟要怎么样入脑、入心，还要入魂呢？吴平先生，
确实，这六个字听上去是挺恐怖的，挺瘆人的，这其实当这种说法也是跟着毛时代学的，不过和毛时代相比呢，确实还比不上，毛时代也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说像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毛泽东思想落实在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自一闪念，这些话你看跟那个入脑入心
入魂
就比较类似，但显然你仅仅从表述上来看呢，那毛时代文化革命的也表述呢还要好一点，你听着比较上口，大家一般呢比较记得住，也能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而你现在这套呢，它显得更娇柔造作，所以看，我想他这个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类似的提法已经很多了，发明了很多，这点他就是像毛时代更类似，而和邓江湖时代呢就有很大的差异，可是呢，习近平的现在时代这些说法呢，说实在话啊。仅仅就表达的技巧，从宣传的技巧而言，那还比毛时代呢还不如啊。那毛时代那套东西呢，就像刚才赖小刚博士已经讲到了，早就给用烂了，已经用臭了啊。那你现在搞的这个东西，又想恢复那套东西，而你的技巧还比不上别人，所以我想它更多的只会引起人们这种 荒诞的感觉，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子曾经一度引起过那种很神圣很庄严的那种感觉。
嗯，那么赖小刚博士，您又是怎么看习思想究竟要怎么样入脑入心入魂啊？我们有一位网友叫这个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位网友他总结这什么叫入脑入心入魂啊，这个入脑是生物学深度的学习，入心是文学深度的学习，而入魂呢是这个宗教深度的学习啊。您认为现在习思想真的能够让现在这一帮中共台面上的官员入脑入心又入魂吗？赖小刚博士。
对，好的，他这些话哈、啊、让我想起了嗯 ,ADD 作家茨威格在20世纪初发表的一个小一个说中篇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被译成了中文，当时呢销售的非常好。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呢因为得罪了纳粹而被送进了一个酒店的房间里。主人公知道自己要被关很长时间，就趁人不备在警察局的大衣架的一个挂大衣的衣兜里面偷了一本书，准备在这个酒店里消磨时间。没有想到呢这个书呢是个棋谱。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个主人公呢就是每隔10天左右带到纳粹的办公室那个盖世太保去问讯一下，简单的问讯一下，然后其他时间呢就在酒店里面待着，终日无事。那么他呢就是除了偷偷读那个棋谱，就是回想问讯中提的问题。结果过了几个月，这个主人公呢就精神崩溃了。
嗯，
茨威格呢就是通过这部小说说明了人在心理上的弱点以及如何来利用这些弱点。由于没有权力的制衡，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纳粹党人呢就能够毫无顾忌地利用人的在心理上的弱点，结果就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洗脑术。这个洗脑术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政治动员、思想动员。如果呢大家有人在大陆的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上过大学，或者上过中学，尤其上过大学政府部门工作过，就会领教过这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呢在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东西，这个呢英语就是 disciplining，如果直译到汉语的话呢就是纪律，但纪律还和这个 disciplining 还有点不太一样。但是西方的 disciplining 与中共不同的是，西方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有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有对公民权利有严格的保护，因此呢 disciplining 就不会变成洗脑，但是推动就会变成洗脑。
好的，除了请这个胡平先生也谈谈这个习近平的洗脑术哦，还有跟西方这种discipline 纪律有什么不同之外呢，很多网友现在要反驳这个习近平的洗脑和这种造神吧。他拿出的是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1986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来反驳这他的儿子习近平啊。习仲勋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法治的道路，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而另一条是继续走全能政府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的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的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习仲勋认为如果还是这样的话，这个小平同志就算是活100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想请教胡斌先生，你怎么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这番话呢？
习仲勋这段话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并且指出呢就是靠学习领导人讲话不能解决问题。那习仲勋这些讲话你拿到今天来看简直就是针对习近平的。
是啊，
那么说起来呢，在中共这几届领导人中间最不像习仲勋的莫过于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了啊。当初习近平上台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考虑到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啊，那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在中共的老一代这个领导人中间，习仲勋呢相比而言算是比较开明的，多多少少也有点自由化的啊。你看他，可是呢我们看的情况，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实际表现 完全和人们预料的相反。嗯，包括大家知道那个熟悉那个《炎黄春秋》这本杂志啊，这有习仲勋的亲笔题词。这个杂志是中共党内自由派的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都能够安然度过，反而到了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掌权的时代，反而给关闭了啊。再有呢，尤其是关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习仲勋过去当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时候，他主管法制工作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啊，要呼吁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他特别强调，这个过去这个共产党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压制不同政见。嗯，那因此听到的都是吹牛的话、拍马屁的话等等，有多少危害。
嗯，
就指出很多领导人呢，只喜欢人家说好话，那一听见别人说有批评的话呢，那就是很反感等等。嗯，所以他提出个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可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你看现在，那把过去就有的这种压制言论自由推到了极端，这居然就是不准妄议。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准妄议，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准妄议，包括你党内的元老，你们都不准妄议。这可以说是和这个习仲勋是截然相反。所以我原来想过，这个相比之下，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倒是更像是毛泽东的孙子。
嗯，好的，蔡小刚，我怎么看那个胡平先生说习近平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反而像毛泽东的孙子？刚刚提到习仲勋的这句话，他主要就是说不能再人治，要走向法治，而且学习领导人讲话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好像拿到今天来看，真的是反对他的儿子习近平。哎，您认为为什么这个习仲勋他经历过文革，对这些洗脑造成早有体悟，但是习近平到现在却是执迷不悟呢？蔡小刚博士，
好。我想习近平是胸有成竹，而不是执迷不悟。
嗯，
习的父亲呢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早的一批副总理，对中共的国家机器也是了如指掌。习近平的履历表明呢，习对这个机器也是了如指掌。这个机器呢是列宁主义的国家，它的特点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用普林斯顿大学斯大林问题专家科特金教授的话来说，这个机器呢是政治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与数字化的网络技术相结合，就习以空前高效的政策工具。这个空前的政策工具再加上空前的财富，就给了习近平以平天下的雄心。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呢，习在1988年6月出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之后，就顺风顺水，被人追捧的时间比普京还要早10年。关于普京呢，俄罗斯首任外长科基列夫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曾这样说，普京与当年判若两人，原因是普京在权力的位置上待得太久了，被人追捧的时间太长了。我想普京现在一定是追悔莫及，这里面我也希望习近平不要走到普京这一步。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赖小刚博士也提到，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数字化，中共这个洗脑术更加的厉害了，而且现在不但是法治系统的官员要进驻中小学校园，像刚刚讲到这个数字化的集权，现在连这个网上流传很多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学的教室啊，装满了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很恐怖的那个画面，像是就是1984里头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的样子。你怎么看这个法治副校长也要进驻中小学校园，还有这个教室简直就是装满了所有的天眼，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呢？
对，看到现在一些法治系统的官员要进驻中小学校园，就使人想起在文革的期间，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军宣队，也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学生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学生队进驻大中小学，就实际像实际上这么厌往事。这种做法本身呢，第一，他其实他也表示明示了或者暗示了当今的这个中共当局对学校系统的领导这个机构的不信任， 所以他要派另外一种机构来这个所谓，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个夺权了，就是在学校里加强灌输他上级的意图啊。另一方面呢，这件事也是个讽刺啊。你尤其是你派法治系统的官员来，那你叫法治系统官员来，不是来宣传法治的，相反是来搞人治的，这本身也构成一种极大的讽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当局这个举动，那表明了当局就是，在这个反制这个方面就是走得更远，而且也表示了这个当局呢对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文化系统的这领导部门有一种这个不信任。这点和文化革命的时候呢也有很有几分类似。至于采取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那这点当然非常令人恐怖。就这点而言，那中共当局对现在对这个国人的这种监控，那是就在技术层面上，在物质层面上，那是远远超过了毛时代。不过呢和毛时代相比呢，它还是有几方面它比不上毛时代。那也就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在心理的层面上，他还达不到毛时代那种水平，因为说到底啊，在毛时代毕竟还有很多人这个相信毛泽东那一套，对毛泽东呢，对中共那一套做法呢还真有几分崇拜。而现在那你想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个早就已经破产，而且共产党现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和他原来宣传的，也和他现在报纸宣传的是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没有人在信这一套，可是呢你仍然要重复过去的那种形式啊，那么他这种这个监督监控这种意味就显得更强烈，不像过去还有一种冠冕堂皇那种称呼，是为了人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呀，把人们造就成这个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这个新人呢，还有这么一些冠冕堂皇的称呼。那么到现在这些装备的这些设备的出现，那明显就是对大家的监视，把所有的人民当成敌人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赖小刚博士又怎么看现在这个集权升级版的这个洗脑和监控啊？刚提到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个画面看起来真的很恐怖，就是这个中学生的这个学生的教室装满了监视器，等于是每个学生不但是被拍到，连低头抬头扭头全部都会有数字判读啊！你怎么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现象呢，赖小刚博士？
哎，好，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个儿的经历吧。在2019年，我属于女王大学的学生，去了上海的一个高校，一个大学。女王大学呢和这个学校有合作项目，两个学校共同认可对方的学分。我的任务呢就是观察那个上海高校的教学质量。有一天在课后呢，我就和女王大学的学生聊起天来了。聊的内容呢自然就是学生们在上海学到了什么。学生们很快就发现呢，我说的正是他们在上海没有学到的，但是又是迫切想知道的，就要求我给他们讲讲。我呢就是到了讲台前，用我上课用的 slides， 这儿叫什么叫挂件啊，中国好像叫挂件什么，就是 slides 或者幻灯片之类，就给大家讲解了一番。这个加拿大同学们呢听得很过瘾，说过瘾。不少同学们呢中国同学呢也不肯离去，听得津津有味的。当我讲完之后呢，负责这门课的是那位上海老师，就急不可耐的就冲了过来，压低的嗓门，用一种我没有听过的一种紧张的声音对我说，赖老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教室是被监控的，你刚才说的一切都被录像并且传到了其他地方。
天哪
天哪。
我这从这个老师的脸上啊，我看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恐惧。包括文化大革命时候，那个70年代上小学时候，老师从那时候上小学，老师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恐惧。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我说了些什么。这位上海老师说，您讲了日本军队是如何向八路军出售武器的。这个呢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我这些发现呢都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开的出版物，都是中共党史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果。
哎呀，被录下来了，你这是泄露国家机密啊，赖小刚博士。这个 那个揭露抗战的真相。好的，继续我想请教胡平先生，之前呢我们网友有非常非常多针对这个入脑入心入魂的这个看法跟留言哦，念几个然后来请教胡平先生做个简单的回应。有一位网友叫 Michael Zhao， 他说习共唯一的活路就是邪教化。还有一位网友叫伊彤，他说蔡奇为习皇的宣传充分暴露了中共就是一个邪教组织，他强迫要求党员和中国百姓学习教主习近平的书啊，甚至还要求要入脑入心入魂，这就是邪教组织搞的教主崇拜。同时中共组织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传销诈骗犯罪集团，他传销诈骗的对象是中国大陆的所有老百姓。还有一位这网友叫陈，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推崇习思想，残暴和疯狂从北京的清空所谓低端人口和天际线运动开始就已经刻画得淋漓尽致。未来对于中国而言，任何有着基本理性分析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类似蔡奇或比他更疯狂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位网友叫坐看风云变幻，他说当年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还有一位网友叫悠悠购，他说这个温水煮青蛙十年，他认为不少方面早已经超过文革了。还有一位我再念一个吧，请一个张文明，他说蔡奇把习主席架到火上烤是何居心啊，他这言下之意好像这个蔡奇是不是高级黑。我想综合几位网友的这个意见啊，请胡平先生简单点评。还有刚才有人认为说是现在思想越控制的话可能反弹就越大，您怎么看这个现在行思习等于是文革重演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对习近平的政权反而越压制越造成所谓的反作用力呢？也想请教胡平先生。
嗯，当然会造成这个效果。那么现在刚才几个网友我觉得都讲得很清，讲得很好。那我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现在中共当局做的这一套这种做法我们把它称之为洗脑，但是它和一般的所谓邪教的宣传呢、甚至商业的广告啊，包括什么传销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在于它是动用了国家机器，动用了政府的暴力。它要对不同的思想它要进行实际的很严酷的惩罚，这是他不同于其他的一般宣传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因为照理说啊，试图对别人的思想加以某种影响和控制，那个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那都是一直是有的啊。那个专制的社会里有，民主的社会里也有，但是区别就在于呢，在专制的社会里头，他在贯彻他这种做法的时候，他是运用了国家、运用了政府的暴力，要到以言论治罪，这是他最根本的一点，也是这一点就确定了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和过去的毛时代的一脉相承，也表明了今天的共产党统治和在其他国家、其他历史时期我们看到的那种什么片面的宣传呐、灌输啊，他们中间的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啊。那么现在习近平这些做法，以我们过去自己的经验，那就可以看出呢，他势必会招致人们这种普遍的、广泛的这个不满。当然，在一定时期之内，敢于公开表达不满的人不会多啊。那大家呢，会更多的会用消极的方式去抵制，让你搞的这个学习运动啊，到头来就成了个走过场，流于形式啊。你不搞学习运动倒还罢了，你搞学习运动，老叫大家在一块儿来学习，大家结果一看，到头来一看，一坐一看，发现其实没有人当真，你不当真，别人也不当真，大家反而到这种一种这种心领神会的这种了解了，原来彼此，其实我们谁对我们没有人对这套东西真的感兴趣当然，这还有呢，你搞这种学习运动呢，有可能会有这么些好事之徒啊。就利用这种场合搞什么揭发批判呐、去搞检举呀、大搞阶级斗争啊、这么造成这种内部的这关系的紧张，那当然也会加强人们的这种普遍的不满。事实上，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告诉我们那在整个共产国家兴起的那种自由化的运动思想要求思想自由的运动，要求政治民主的那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来自于对当局的这种做法的一种物极必反，所以那今天我想习近平的这些做法也不会避免这么一种命运。
好的，我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给我们简单回应啊。这位叫 Belfigure Chin 这位网友他说，现在这种做法是对老百姓智商、人格、灵魂的侮辱和犯罪。当然，对他们集团组织来说，也许真是一场心灵和思想的进化啊，自我世界的自甘堕落被清洗，正是这个组织越来越极端的证据。还有一位网友叫 Logos。John 他说，必须对极端思想有正确的认识，极左的阶级理论和极右的民族主义归根结底都是要杀人要侵略，纳粹和共产主义都起源于旧德意志帝国，同根同源。今日的中国是中共，对不起我更正，中共是五毒俱全。面对已经恶化的国际局势呢，自由世界如果继续绥靖退让，千百万上亿的生命都将被暴政虐杀。他认为是人类的文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还有一位叫 A Log 209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蔡奇们所搞的这一切无非就是强化个人崇拜，让全国人民完全服从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啊。习近平的治国能力不如村干部，但是整人的能力完全超过开国领袖。正是这种超强的整人能力保证了他低劣的治国措施得以顺利实施，把中国这条从顺风顺水带到了暴风之眼。他认为倾覆只是在瞬息之间。我想综合几位网友的意见，请教赖小刚博士，现在文革复辟究竟是会让习近平的控制更增强，还是像刚才有一些网友认为说反而会对中共的政权带来更大的风险呢？您的评估是什么呢？
当然是增强了。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5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还穿着红卫兵的服装在一个大街上招摇过市的。如果我们想想毛泽东的红卫兵，再想想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是巩固了毛泽东和希特勒的权力，还是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呢？
好的，我们再念一位最后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胡斌先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总结。这位网友叫六番哦，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用权力来巩固地位，用洗脑来愚昧群众，从小就扼杀了年轻人的活力和自主思考的能力，用不科学的手段来限制中国人的自由需求，这代表中国以后可能很多年都很难在科技方面产生创新。我特别念这位网友也是结合刚才我因为什么想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整个监控器进入这个中小学的校园，然后法制副校长也要进入这些年轻学子的这个身边哦。胡斌先生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有下一代的扼杀可能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胡斌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它这样造成的这个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是不言而喻的，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我们那一代人在这方面就有着很痛苦的这种经验教训。那么以过去的经验来观察当今的发生的事实，我想我们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很靠谱，不会不靠谱的。
好的，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胡斌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的点评，也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表示，台海一旦开战不可能速战速决，而这将对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劝告习近平能够听得进去吗？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
跟我说特神秘，哎，龙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解放军航母山东号及两艘军舰组成的编队27号从南向北沿台海中线穿越台湾海峡。专家分析，这是中共针对美国拜登政府动用总统拨款权对台军事援助5亿美元当中的第一批毒刺防空导弹运抵台湾所做出的回应。此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已就美方交付毒刺防空导弹一事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解放军也派出多架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与此同时，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公开点名警告习近平，称台海一战若无法避免，不存在所谓的速战速决，而这将对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美中关系看似回暖之际，美中两军又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台海情势是否因美方交付武器再度升高？习近平能否听得进美军印太司令的劝告？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解放军的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姚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这边补充啊，两位嘉宾啊，今天都是这个参加我们讨论的是解放军，曾经服役多年，姚晨先生是在这个海军航空兵服役哈，还有这个赖小刚博士是在这个军事科学院工作，两位离开的时候都是中校，所以我们今天下半场请到两位军事专家，两位中校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你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好的，我想先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也是赖中校啊，您怎么看这个拜登政府现在是动用这个总统的紧急拨款权，等于是以乌克兰的模式对台湾军援5亿美元的第一批毒刺运抵了台湾，引起了中共外交部和解放军的强烈反弹，等于是文攻武吓，双管齐下，您的看法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攻击豆架没有？攻击豆架前的时候都把羽毛支棱起来以威慑对方，那么习近平的羽毛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和人民解放军。拜登总统呢还没有支棱自己的羽毛，只是瞪了对方一眼，那么瞪对方一眼就是总统紧急拨款权。那么中美这两支攻击谁的胜算更大呢？我肯定的说，解放军的胜算微乎其微，而美国公众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要说谁不知道的话，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民众。至于习近平是否知道，我就不敢说了。我发现呢，我对他的评价、他的评判都是错的。习好像是总是在故意选择走不通的路。
好的，继续我也想请教姚晨中校，刚提到拜登总统对台五亿美金的军援当中的第一批，就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屡建提供的这个毒刺 Stinger 防空导弹啊。那么中方称说这是要把台湾武装成豪猪岛，打造这个亚洲版的乌克兰，你怎么解析美方的战略还有中方的反应呢？姚晨中校。
美国对台五亿美金的军援第一批这个毒刺导弹， 这个导弹呢是单兵精携式的导弹，它主要的是对付这个低空飞行器，尤其是对直升机的这个威胁特别大。在乌克兰战场已经试出它的威力了。那么中共在台湾海峡将来就是登陆的话，它的直升机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兵器。你比如说它的075，也就是说它的两栖攻击舰上带有直升机。另外如果加一台作战的话，它有300多架直升机，这个直升机舰呢它就没法过来，这个威胁非常大。从目前这个台湾方面装这个多次导弹以后呢，确实是对中共将来这个什么武统台湾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OK，好的，感谢姚中校的分析。继续，我想念一段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的这个最近对习近平公开点名的警告，来跟大家念一段。阿奎利诺是美军印太司令的司令，他是5月23号在纽约一个论坛上说，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是授予他2项任务，第一是要防止这个台海冲突的发生，那么第二就是如果当第一项任务失败的时候，就要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他还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台动武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们很快听一下阿奎利诺他的说法。
I hope that President Xi takes away. Firs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hort war. And if the decision were made to take it on, that it would be drastically devastating to his people in the form of blood and treasure.It would drastically upset certainly the res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e're so interwoven. But bottom line, the investment of blood and treasure in order to achieve your objectives, that needs to be a very hard decision. So he has to understand that.
小刚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印太美军的这个司令啊，阿奎利诺？很罕见的是点名习近平公开的对他发出警告，说这个台海一旦开战是不可能速战速决的，而这对中国人民可能会造成毁灭性打击，要付出鲜血和财富的代价，等于是奉劝的意味非常浓厚。您认为习近平听得进去吗？你怎么看这个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的说法？
这是一个涉及的制海权和国际秩序的问题。有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做了5个视频，其中一个就是谈大陆对台湾实施两栖攻击战、两栖登陆作战的问题。这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这里呢就简单的说一下。当今国际秩序的安全基石是美国的制海权，或者就是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而大海只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地位呢，来自于英国。英国在19世纪末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把制海权转移到英国手里面，历时70年。英国的制海权呢，开始于1588年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由于取得了制海权，就获得了左右欧洲局势的地位。任何挑战英国制海权的国家，就是英国的敌人。同样。任何有意或者无意挑战美国制海权的国家，就是美国的敌人。制海权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动员全球的资源。中国无论在历史上、文化上，还是政治经济制度上，都是一个大陆国家。这个中文成语望洋兴叹就是这种反映出的就是这种历史和文化。中国大部分的学者和有关部分的人至今也不理解什么是 sea power， 而且 sea power 这个词连个对应词都没有。那么中国大陆一种译法，什么海权呀、海上力量啊，都是这样子。那么中国大陆的人只能用一种大陆国家的心态去想象海洋国家的方方面面，但是呢，大陆国家永远变成不了海洋国家。
嗯，好的。
这是一种宿命。
嗯，好的。好，接下来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我们杨成正要做个回应啊。怎么看这个阿奎利诺美军印太司令的说法？网友 Pauline 他说，如果开战将对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人类几千年有哪一个独裁者在乎过对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要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Anna unorthodox mind， 他这位网友说，美军印太司令真是傻的可爱，开战对于这个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跟这个习近平有什么关系？他会在乎吗？你要说美军可能第一时间就采用这个斩首战术的话，那我想这个习近平和他身边的人或许会犹豫一番。还有一位网友叫少说多看，他说对中国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有什么用？这个死两立人他们都不会关心的，你直接说终结他们的政权，他们才会害怕。这些网友针对这个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的一些不同各种观点的看法。那姚晨中校，你怎么看这个美军的印太司令警告习近平不要去步这个普京的后尘呢？因为台海一旦开战的话，也是很难速战速决的，等于是奉劝习近平不要这么做，要三思。你怎么看美军印太司令的说法呢？姚晨中校，
这个网友讲的很对，中共从来不在乎有死多少人，所以你要讲这种话呢，实际上看上去对中共是一种威胁，是这个威胁没有多大作用。我以前也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美中之间如果要打仗，那么美军在军事方面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刚才网友们也说了，这个两边看谁输得起，战没有赢家，都是输，得起。那么中共他能输得起，他死一个亿两个亿他都无所谓，但是美国要是死个什么一万人两万人他就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威胁啊，这种说啊不是很到位，就是对中共没有太大的威胁。
那小高博士你怎么看呢？刚刚说这个印太司令的说法可能这个中共不见得会予以理会啊。另外刚才你也谈到这个海洋国家陆权国家之间的这个宿命，你怎么看解放军对台战略究竟有哪些致命的缺陷或是弱点啊？我们知道现在刚才提到这个山东舰也是沿着这个台海由南往北，这个沿着穿越台湾海峡，现在中共的海军有三艘航母，有三艘航母之后它能不能弥补你刚提到这个海军上的战略弱点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好，这个问题呢说的比较大的，就是它涉及一些非常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呢，其中就重的最重要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问题和台湾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美国国会早在2000年就通过法案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折成这个委员会和美国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个年度研究报告。我读了这些报告，这些报告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建议大陆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用这些报告作为自己研究报告的范本。美国国防部早在2012年就注意到大陆军事战略中的自相矛盾的问题，用美国波士顿学院的罗斯教授的话说，就是人民海军是由两个相互不兼容的舰队组成的，一支是用于台海的反介入舰队，一支呢就是大型水面舰只的远洋舰队。虽然反介入舰队现在呢战斗力可观了，但是一旦要是台海爆发战争，人民海军的远洋舰队就没有生存的机会。罗斯教授的结论就是，海军历史表明，如果某个大陆国家要与海洋国家争夺制海权，它的结局就是毁灭，他们的大型军舰或是被击沉，或是自沉，或是被当成废钢卖掉，这是一个宿命，是一个有多少航空母舰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更不用说人民海军的航空母舰，无论在性能上、出航率上还是使用经验上，都永远无法超过美国海军，更何美国海军还能够得到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其他西方海军的支援。邓小平呢很早就注意到人民海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早在1979年3月就责成新任的海军司令叶飞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明确告诉叶飞他不喜欢远洋海军，因为远洋海军让他想起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到1987年年初，邓小平否决了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的建议，这个建议呢是建立单独的海军战略。邓小平还禁止军内外再讨论发展航空母舰的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人民海军的发展方向问题 直到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为止，一直是在大陆军外专家公开讨论的问题。我在我的视频里曾经介绍过争论的各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他看一下，我在这里就不谈了。我还有一篇英文的文章发表这个英文的网站上面。
好的，姚晨姚中校，刚才赖小刚博士是从这个战略的部分来看这个解放军现在海军所面临的致命的弱点啊，他比较悲观的评估。那么想从这个战术上，可能你对实际的会比较了解，战术上和技术上请教你。因为谈到这个解放军的海军，他现在不断的下饺子，又有三艘航母了。其实台湾方面也很担心，就如果真的是双航母形成战力的话，其实会对台湾的战力形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要想出这个破解双航母的一些战术。那么在技术上呢，又有另外一些人认为说，其实现在三艘航母看起来也不怎么地，因为那个福建号好像据说有卫星拍到照片是出现了一些裂缝，各种方面的说法都有。想请从不同的可能更实战的角度来回应一下刚才赖小刚博士的说法好吗？姚中校。
刚才赖博士介绍了这个海军发展航空母舰的这个历史，这个我比较了解，就是从87年开始就成立了这个项目组，然后88年呢，在海军的航空兵选了10个飞行员到舰艇学院去学习，就是将来为培养海军航空母舰的舰长做准备。那么这个10个人基本上都没有用，就是浪费。第二个就是航空母舰，这个航空母舰从总体上看来说，它几乎没什么战斗力。第二个呢，就是作战中呢，这个航空母舰用不上，它只是在两岸军事对峙的时候，在实施封锁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用。真的要起来以后，航空母舰会跑得远远，因为这个速度慢，目标大，随时兵力的其实。所以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讲中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没有战斗力呢，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它的这个制造的这个水平比较差。刚才说那个
福建号
甲板上有裂缝。
甲板
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确认，也许是裂缝，也许是它的油漆或涂漆啊，东西不到。因为现在中共现在有一个措施在这，把辽宁舰弄到大连去了，这条舰在加装设备，它的动力方面，它在更新更好的燃气机，另外它的雷达和火控系统全部按照这个战斗舰的标准在建，但是呢，它的船体不行，40多年了，再一个影响它战斗力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程度是它的舰载机。它这个航空母舰，它是活跃式起飞的，大家都知道它的载弹量和载油量是非常有限，而且是常规动力的，还要带一个大的这个共油船啊。所以说呢，台湾方面没必要对这个航空母舰有多大担心，真的打起来以后它不会参战，它没办法参战。再一个它不需要，因为中共的暗基航空兵完全可以覆盖台湾整个的500公里以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航空母舰对于对台来说，对台湾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好的，感谢姚晨中。今天两位都是这个航母的专家，谈到这个解放军的航母战略，还有这个航母的作战能力，我就继续再请教几个跟航母有关的问题好了。这个赖小刚博士，有中国航母之父称号的这个刘华清，我们知道他是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啊，同时也是中国航母计划关键的倡导者，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海军之父。我们怎么从刘华清提出的海军战略来看现在习近平的对台战略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我把刘华清的回忆录仔仔细细的读了许多遍，来寻找他为什么要发展航空母舰的航空母舰的原因。结果发现呢，刘的理由是：一，中国是大国，大国就必须要有航母；第二呢，是保卫海上交通线。刘没有提及台湾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呢，刘在回忆录中多数声明，他没有参与1993年的军事战略的制定。 而这个军事战略的重点就是设想在台海和南海发生军事冲突，对抗的主要的假想敌就是美国，而这个战略就是后来大陆军事建设的基础。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呢，刘华清回忆录的结尾部分都是讲的是和平，好像刘意识到1993年战略发展的结果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除此之外呢，刘华清否认他是中国的马汉。由于刘与苏联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非常相似，都是把一支近沿岸防御的海军变成了世界的第二大海军。一些西方观察家呢，因此就把刘称为中国的戈尔什科夫。然而呢，西方国家的苏联海军问题专家对戈尔什科夫的看法非常低，说他是一个只善于运作的官僚。这个评价呢是在80年代中期做的，而几年之后苏联就不复存在了。苏联海军在80年代的大发展与苏联崩溃一定有关系，而辽宁号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嗯，好的，刚刚赖小刚博士等于是从历史上面还有这个中国的航母之父刘华清的战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那么姚中校，当然你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好像最近有另外一位被称为是解放军航母之父的这个叫国产航母总指挥胡问明，他是被审查了。想请您谈的是反过来看这个中共这个内部的一些问题，还有航母的刚刚提到作战能力，尤其是最近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是连脱口秀节目一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就被立案调查，今年好像反映出其实中共对自己的战力不是那么有信心哦。您认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就是怎么样或是如何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呢？姚晨东，
我首先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赖小刚不是讲得很对，就是刘华清的回忆录上面没有讲是对台湾用航母，
嗯，
当时是准备在南海用，因为南海呢航空兵腿短，这个内部不缺，尤其是88年314赤花礁海战以后，感觉到，必须要，因为南海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叫绿色国土，所以发展航母主要的是对着南海，这个我补充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刚才主持人讲这个有一个，脱口秀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从两个角度可以这么说，一个是反映了民意。解放军自从1989年64屠杀的加尔文森以后，他的声望在人民群众中的这个一落千丈。我在北京时候，在海军司令部时候，我有亲身的感觉，我们出门都不敢穿军装，这是一个。军队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第二个，从军队本身内部的一些官兵，他们自己也认识到，当兵没有什么出路。啊，士兵独生子女，以前85年大裁军之前当兵的，复员转退伍以后，地方可以安排工作，现在后来不安排工作。后来呢，这个军官完全要从这个军校，
好的，
士兵没有出路，第二个就是中级干部呢，中级军官他有第二次就业问题，他想早点到地方混个位置。第三个就是说，目前打台湾是根本就没有胜算的可能，代价太大，所以高层不愿意打。所以军队的军士气啊一落千丈，现在所以说
感谢
老百姓也能看得出来。
是，感谢姚晨中校，今天两位都是这个方面专家，我们也一聊聊的超过时间，不过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开一集军事专题，邀请这个赖小刚博士还有姚晨中校两位中校来跟我们分析好吗？非常感谢二位的简评。 好的，我们也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要和你来谈谈 C919 商业首航，中国的大飞机梦依然面临卡脖子，还有武汉财政局罕见公开催债，接了谁的遮羞布？欢迎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与。另外，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将在美东时间本周六晚上6点到7点推出六四34周年的特别节目《记忆与遗忘的斗争》，邀请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流亡作家苏小康先生，还有六四幸存者李恒清先生来谈一谈，在习近平当局极力抹除六四记忆、扑灭六四星火之下，海外的民主人士要如何保存六四故事、延续六四精神呢？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三位来宾和我们的听众观众参与今天的讨论。我是樊东。